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0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上一次啊，我们在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里讲过一期党史杂谈啊，集中就是讲这个遵义会议前夕的三场会议，其实呢也是三个小政变。这三场小政变里边，集中反映了一个毛泽东的经典操作，我反对。那么这个经典操作呀，透过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是天底下不光是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现在也许将来也是这样吧，同时呢也包括外国，就是天底下所有左派的一个惯用的做法。而毛泽东在发挥这个我反对这个经典操作的过程当中啊，他是当之无愧的左派的鼻祖级人物，因为他把这套东西呢演绎的那是淋漓尽致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利用这么一点时间，就把大家带入到历史的那个镜像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鼻祖级人物是怎么操作、怎么运作我反对上一次呢是讲到过湘江，这个咱们先暂时不多说，因为毛泽东当时反对马上过湘江，而恰恰是李德主张按照博古的意见两天之内完全渡过湘江，这个我就不做解释了，因为之前的会员节目里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这一点呢也是像我们昨天那个题目里边提到的那样，历史呢往往让人惊掉下巴，因为一直以来我们被灌输的官方的传统的这个论调是伟大领袖主张快速过湘江，但由于辎重过多、闲杂人员过多，以至于呢拖延了渡过湘江的时间和效率。可是现在被证实纯属瞎编。好了，我们再来谈一下三场会议的第一场会议，通道转军，也就是公元1934年12月12号，在通道召开的一次飞行会议。为什么叫飞行会议？就是说明这个会特别的快，非常紧张，就像飞行一样。这次会议毛泽东把这个我反对发挥的非常充分。当时李德的意见很简单，就是按照原计划，我们去与这个任弼时、贺龙他们红二六军团进行会师，这是原来就商量好的。而且按照李德的意见，红军可以少走15天的路。毛泽东就反对，他为什么反对？他说敌人现在已经张开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如果按照原计划行事，我们就钻进人家的口袋里了。反对。最后大家表决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军。那么通道转军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是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转而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问题是，直到这个时候，在场的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红四方面军在哪里，还没有联系上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包括毛泽东自己，虽然他说我反对可是呢他也提不出来咱们怎么去走哪一条路线跟老四他们会师，提不出来。他唯一能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只要我们与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国革命就有了转机。 这个话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香港明天会更好，对吧？至于香港今天怎么样咱们不考虑，咱们考虑的是宏大的未来的啊，明天会更好。哎，这就是左派一个最典型的特征，不顾现实。哎，现实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会更好。好了，明天会更好，咱们就接着走啊。那么下一场会议是在黎平，1934年12月17号到12月18号啊，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呢，李德因为患病没有参加，但是大家看一下啊，毛泽东年谱撒谎了。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硬是说李德参加了这次会议啊，只不过呢他非常巧妙的撒个谎，他说李德主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给人的感觉是李德也出现在黎平会议的现场。唐国强演的一部电影《长征》啊，里边也是再现了李德的身影。可是呢我们看一下核定本，周恩来年谱里边算是给李德的回忆录做了一个旁证。因为这个李德的回忆录啊，中国记事里边李德自己说他当时高烧不退，没有办法参加黎平会议，所以他向周恩来转达了自己的看法。哎，而周恩来年谱里边证实了李德因病未能出席黎平会议。可见呢，李德的回忆呢并不是官方所宣传的那样通篇啊散发着谎言和欺骗，反倒是这本毛泽东年谱集中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他不会不知道李德因病未能出席黎平会议这个事实。这就是为什么金冲吉先生啊能活到94岁。哎，卡特能活100，金冲吉就能活94。唯一的就是苦了他老人家呀，伟大领袖只活了区区82岁啊，报个虚岁也才83岁，都赶不上饿死台城的梁武帝呀，那更赶不上乾隆皇帝了。所以啊，人民群众直到今天还去祭拜伟大领袖，实在是因为他老人家过早的离开了党和人民啊。那么其实啊，我们也可以从当年啊，就是1936年红军胜利会师到今天多少年了，到明年啊，公元2026年已经多少年了，对吧？大家算一算，从当年到现在咱们有没有走出这个长征啊，有没有达到胜利的彼岸？这一点扪心自问，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至于明天是不是会更好，那个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的今天都已经被淹没在伟大领袖的经典操作我反对当中了。哎，好了，今天的话题啊我们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